Sí.今天我的信息是爱与奉献，爱与奉献。今天呢，我们已经要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了，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一章。今年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开始查考约翰福音，已经有5个月了。我们也根据这个进度呢，一次一次的讲约翰福音的信息。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中有三个大的段落，可以用三个 L 开头的英文字来代表。在第一个段落呢，1到5章，我们说那里是讲神，就是这个世界的光，耶稣就把这个光带到世界上来。然后呢，6到12章讲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啊，赐给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然后13到20章讲到耶稣是如何的爱这个世界，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了。本来约翰福音只写到20章，我们看他的语气知道说他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约翰在后面又写了21章。一本书的作者，一本已经写完的书，作者会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觉得还有未了的话，还有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说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补充原来书中所要表达的这个想法与目的。所以呢，我们也要跟着这个想法来看一看，研究一下为什么约翰要多加写这一章的内容。那我们看着看着就不难发现了，如果前面20章是写给世界上的人，写给信徒的啊，讲到这个光，讲到这个生命，讲到这个爱，那么这个最后加上的这一章呢，里面当然也会包括这些，因为他是要再把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再更加强的来说明的啊。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多讲了一次，他需要重复的。而他的对象呢，这一次比较像是要告诉他的门徒。我会这么想，等一下我们讲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啊。也就是说，他不但是写给了全世界的人，还写给他的门徒，尤其是要写给那些要参与服事的人。那因为这一章他所记载的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啊，所以他也是好像让我们连接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让这个中间的连接好像没有间断下来。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我们接下来我们以后就要读使徒行传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我们会发现说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对他的门徒还有一些人有教导，在什么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教导，那他为什么又要在这个中间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回到加利利去？这一去一回至少就1个多礼拜的时间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显然我们说，在耶稣他的无穷的智慧里面，认为这个是必要的，是必须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门徒他们呢，觉得自己是失败的，是软弱的，是毫无希望的。竟然在他的老师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们全部的都跌倒了，所以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要他们回到他们最初被招的地方，要到那里来重新恢复，来医治 来更新他们。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现在这些不是的工人，我们觉得自己是失败，是软弱，是毫无希望的工人的时候，如果来反复好好的读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去体会在那里耶稣所要表达的，我相信你也能够看见神在那里的智慧，在那里贴心的举动，你也能够像彼得，像那些门徒一样被恢复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在神的光中呢，是可以来带来盼望的。神的智慧，我们讲，就是出现在他要这些门徒回到起初被召的地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故事。当时在耶稣的光的启示当中，彼得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一听到耶稣告诉他说将来你可以得人如得鱼，哦，我这个罪人将来可以得人如得鱼啊，他立刻撇下一切打鱼的用具跟随了主。那其他的门徒呢也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会遇到那么多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有高山也有低谷，有曾经因为跟随了主行了神迹，他们一同受到人的抬举跟爱戴，也同样呢经历到主说没有枕头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贫困，也受到人逼迫的日子，也曾经在变相山上看过神的荣光，这个是世人都没有看过的一个特殊的启示。但是呢最后他们也有一个锥心的痛苦，就是在客西马林园里面，当耶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耶稣需要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却都睡着了。然后接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彼得居然会三次跌倒，不敢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自己是认识主的。而当耶稣被带到十字架那边去被钉的时候，除了约翰以外，其他人都远远的躲开逃跑了。那即使是在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甚至于多马呢也摸过了主的手，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仍然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现在耶稣要他们回到他们这个自小就熟悉的地方，要等候他，他们也很听话就回去了。然后呢等等等，约翰没有讲说他们等了几天，但是约翰说他们还没有看见主，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的时候，但是在那一天晚上，那一个很熟悉的夜晚，那个加利利湖上的风吹过来啊，你知道彼得住的家就在湖旁边，突然之间呢要上船捕鱼的那个念头似乎又向他们招手。好吧，不管是什么原因，是太无聊了，还是礼拜五的时候弟兄小组他们在查的时候，那个他们说啊，那个太太彼得的太太指着他说，哎，家里没有东西吃了你知不知道，哦，你想想看，七个大汉来到他家里要吃多少东西啊，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所以呢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彼得呢 就兴起了这个重操旧业的念头。好歹嘛，打鱼去吧，不要坐吃山空啊。但是经过了一夜，他们又失望了，竟然连自己最拿手的工作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接着约翰就记了说，天将亮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打鱼的人都晓得，在夜晚打鱼的时候亮一个灯在那边，鱼会就着灯光跑过来，所以他们可以捕鱼。等到天亮了，鱼群就散了，那个打鱼的时间就过了。所以呢，天将亮的时候表示他们最后最后的那一点希望也破灭了。这个时候他们却突然看见在岸上有一个人，约翰说大概有200肘那么远，大概就是100公尺那么远。所以呢，想想看，我们看100公尺那么远的人，你可以看到大概这么高吧。所以他们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谁，但是因为光线的关系，他们看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人模模糊糊的。但是那个人在那边跟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大概是很泄气的回答说，没有啊，没有。耶稣说，那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啊，就必得着，一定可以捕到鱼了。他们想，哇，他从那边这样看过来，后面就是东方啊，如果你去的话你晓得后面是东方，稍微有点亮，那是不是那个人在那边他可以看到水里面有鱼呢？所以他们想，哇，这么明确的指示，大概那个是个老渔夫，他看到那边有鱼，所以他们就好啊，最后一次吧，死马当活马医，就把网撒下去了。撒下去以后居然发现说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我不晓得这是什么鱼啊，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后面讲说153条，如果你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观光旅行的话，他们会请你吃彼得鱼。彼得鱼就是我们现在买的无锅鱼那个样子，一条最大也不过就是2磅吧，3磅好了，153条也不过是最多300到500磅，他们怎么会拉不起来呢？7个大汉，所以他们捕到的153条鱼，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鱼，但是 anyway， 他们领悟到这是一个神迹，是一个他们以前曾经经历过的神迹。我们刚才说，在路加福音5章的时候，那一次耶稣也要彼得下网，在船的右边，那一次是真的鱼多到2条船都装满了，所以他们再度得到这个亮光。所以约翰就说了，第一个醒悟过来说，是主。哇，除了神以外，谁能够把所有的鱼所有的门都关上呢？叫他们哎，都不要过来哦，不要让他们捕到一条。然后现在呢，又听到神的命令，都过来，最大的鱼都过来。在神的光，然后他们看见耶稣在那里生了一堆火在那里。他们知道在神的光跟火里面，知道自己不孤单，他们就没有什么好挂虑的担心的了。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呢启示我们，做工的理当先得粮，理当先得工价，然后你再去喂养。约翰福音21章12到13节，耶稣说，哦，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然后耶稣呢，拿饼跟鱼给他们。这段记载呢，也有一点特别哈。究竟是他们真的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呢？因为复活的主，你知道，在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也认不出来耶稣是谁。他的样子变了吗？不一样了吗？还是他们那个时候像一般的人，第一次见到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啊，觉得很陌生，然后又存着敬畏的心。第一次见到大人物，你是不敢乱讲话的。所以他们在那边都不敢讲话，要一直等到耶稣拿饼来喂他们，拿鱼来喂他们。我想在那边可能很明显，他们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啊，耶稣吩咐我们到这里来等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在那里祷告啦，在那里敬拜啦，结果我们没有做。现在呢，反而让耶稣来为我们预备了温暖的火，还有早餐。主没有责备他们，而且呢，还很耐心的等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才开始跟他们说话。第一个呢，就先跟彼得说话。约翰福音21:15，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在这里呢，做的是一件我们说很贴心、很棒的事情，就是满足了门徒的生理上的需要，然后才要开始教导他们，也消除了他们心理上的这种惧怕，让他们可以捕到153条大鱼，而且网还不会破，让门徒知道主没有丢弃他们，眷顾着他们，可以充充足足的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这是一个示范，这是一个示范的动作，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喂养别人的灵魂，去想要得着别人的灵魂来信主的时候，也要去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甚至于是先去喂饱他们。所以我们家门口的宣教工作很好，按照这个方式，这个路径去行。当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他是很难去关心他肉身以外的需要的。我曾经介绍过王爱敏牧师的这两本书给教会。这两本书里面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写了《捡破烂的女人》，就是他自己。他讲了《井边的女人》，也是他自己。我们看到在书里面看到他如何把一些无家可归的这些流浪汉，我们所谓的 homeless people， 他带回到他自己的住处，他供给那些人又吃又住又洗澡的，又帮他们洗衣服的。那个时候他才刚信主没多久，还不是牧师，甚至于呢，他是因为婚姻不幸的关系来到美国，所以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的拮据，非常的困苦，我们说应该是说非常的贫苦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去照顾这些流浪汉，甚至于呢，那些流浪汉呢，在不清醒的时候还会打他，但他就是这么照着主的吩咐去爱这些人，就是去单单的爱他们。你想他从这些人身上能够得到什么回报？最多就是当那些人清醒的时候会跟他说一声谢谢而已，但多数的时候呢， 这些人却是在吸毒的状态里面，所以他们还咒骂他，还打他。可是呢，他就是继续的坚持供应这些人所需要的饮食、洗澡、住宿，帮他们洗衣服这些问题。他没有条件的供应，不求任何的回报，只求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能够听他说几句话。最后终于有一天，这个中间有一个人开始清醒了，那个话进到了他的心里面，然后他变好了。那第二个人呢，也开始觉得说，哇，是有盼望的。然后就是第三个人，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在那里得救了，生命被改变了。过了好多年下来以后，有些流浪汉变成了他的同工，甚至于呢，跟他一样变成了传道人。因为这些人发现王爱民是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在关心他们，关心他们身体上的需要，也关心他们心理上的需要，而不只是对他们单单的说教，单单的要他们相信耶稣而已。所以他们会开始愿意听他的教导，而且呢，能够听进去他的教导。 By the way， 这两本书在我们图书馆都有，所以你如果要借了要看的话，你可以跟友情来图书馆里面借。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的一点是说，在爱里面才有真正的事工，在爱里面才有真正的服事。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重新的再来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可以用无条件的爱，阿嘎佩的爱，像圣洁一样的爱来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没有办法那样爱你，我只能够用菲利奥这样子的爱来爱你。耶稣对他说，好，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呢，耶稣第二次又跟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可以用无条件阿嘎佩的爱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的，我爱你，但是我只能够用这个像朋友一样的爱爱你，我达不到你那样子的标准的。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呢，又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那你可以用朋友的爱，这样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可以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他就心里面忧愁难过，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可以用朋友的爱来爱你的。耶稣说，好，你喂养我的大羊。主耶稣用三次你爱我吗来问彼得，彼得也回答了三次，你知道我爱你。有些解经的学者就认为说，主所以要问彼得三次，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也要用三次的问话来提醒彼得。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是有点小看了主啊。耶稣难道会斤斤计较，会做个这么小气的人吗？我们所认的罪，所犯的过错，悔改的过错，他都扔到背后去了，扔到深海里面去了，不再纪念了。何况呢，彼得也不是只犯过这三次的错。另一方面呢，有人就说，那是因为彼得需要三次的鼓励， 才能够再度站起来。我想，哎，这个比较合理一点，但是呢，也实在也有点小看了彼得啊。彼得的个性其实比一般的人都更加的坚强。当然呢，这段文字其实呢，我是思考过很多次了，因为每一年读经一遍的时候，再看到这一段，我都会一再的思想。所以呢，在这里下面的有一些看法呢，可能跟别人也不一样，也可能你也不见得认同。那我要说的是，这是我提出我的想法，供给大家参考。所以你要 argue 的话，没有问题，可以 argue 啊。因此呢，我在想，耶稣之所以要三次提醒彼得，实在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重要的事要说几遍？三遍，重要的事要说三遍。想想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后来当神要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要去哥尼流家之前的时候，他在那边做梦，梦到天上有布坠下来，里面是一些不洁的东西要他吃。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的东西。”那个布收上去了，上帝看看，哎，彼得好像还没有 get it 啊，再降下来一次。然后呢，彼得还是说不行不行，所以又收上去了。然后呢，上帝再看一下，哎呦，彼得你怎么这么 stubborn 呢？这么顽固啊，还没有得到我的信息啊，所以又降下来一次。所以呢，那块布也是坠下来三次，真的重要的事情需要讲三次才能够让彼得有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呢，要先对神的爱，真正的爱主了，才有可能去喂养神家里面的，第一次说小羊，第二次讲说牧养大羊，第三次讲说喂养大羊。真的，实在是因为神知道，如果没有爱神的心，你根本不可能做牧养的工作的。你没有跟神有爱的关系，要来做牧养的工作，把这个当做你的基础和动力，你的服事是做不下去的。我们都听人说过，哎，我的服事已经让我 burn out 了，我都哭干了，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让我休息一下，我不要做了。每一年在美国，不是每一年，每一天，他们统计有50个牧师离开他工作的岗位，做不下去了， burn out。 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必须回到主的爱里面，才能够被主恢复。因为呢，只有真正爱主的人才真的知道要怎么样去爱主的羊。所以真的不要以为说耶稣这样问彼得，你无条件的爱我吗？用神圣的爱爱我吗？然后彼得回答说，哦，我只能够用有仪式的爱来爱你，情感的爱来爱你，是一件好像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耶稣听了以后说，哦，那你去喂养我的羊。这个中间到底这个关联性在哪里，我觉得呢是不太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记不记得耶稣呢曾经回答一个律法师所问的问题，那个问题是，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啊，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都知道，不要讲说爱神了，就是爱人如己，都是哇，好难哦，好难哦，因为在我里面就没有足够的爱嘛，所以当然很难。爱是从神来的，只有神他才是爱。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说你可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我想也很难做到，因为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爱嘛，你就不是爱嘛，是不是？如果你诚实的问你自己一下，你说哇，很爱主了，还可不可以再多爱一点？好吧，今天给主两个钟头，明天给主两个钟头，又十分钟好了，还可不可以再多爱一点？好了，两个钟头又二十分钟好了，还可不可以再多爱一点？好了，二十四小时，一天两天，你可以坚持几天？所以当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说我还可不可以再多爱一点的时候，诚实的我们就会发现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了一个尽心尽意的那个尽字所要求的。那个尽其实就像一个无限的级数一样，你永远永远达不到的，一年两年你也不可能一直下去。所以那边的意思就是你常常尽可能。那同样的呢，你爱人呢，你可以做到多少？爱人如己。所以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的，我尽我可能吧，用朋友的爱来爱你呢。耶稣知道彼得是很诚实的说的，他就说好，那你可以喂养小羊。其实小羊呢，我们一般说起来，小羊不懂事，小羊也可能顽皮乱跑，有点小麻烦，但是呢，毕竟小羊是很容易亲近的，靠在你旁边的。我记得师母跟学娟去这个昌文牧师家的时候，他们家有养小羊，他们照相回来就看到那个小羊就跟在他们旁边，很可爱的。所以呢，你喂它什么它就吃什么，它不会什么挑食的。你呢，只要带它，让它自己慢慢慢慢的会吃草就行了。所以第二个呢，耶稣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彼得这一次呢也做了同样的回答。好，彼得，你仍然有这样的心智，仍然可以用朋友的爱来爱我，那我相信你这一次呢，你所表示的是说你可以用更爱朋友一点的爱来爱我，那你也可以更多一点爱别人了，好像可以更多走一里路了。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你可以牧养我的大羊了。大羊跟小羊有什么不一样？大羊可以听牧人的声音了，大羊也可以去传福音，也会生小羊了。大羊可以带领小羊，大羊是你得力的助手，但同时大羊也有了他自己的习性，大羊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会自己找草吃，他也会自己听大牧者的话。这个时候呢，你不是喂你的大羊吃东西，你就是监督他走在对的路上，不会吃到有害的食物就行了。但是呢，这也有危险，就是说大羊他可能走迷，他也可能不听话，他也可能听到神的话以后解释错误了。但是呢 ，anyway， 记得在这个时候你要爱他如己，你要为他祷告，即使是大羊顶撞了你，也要有像耶稣说的这样的心智，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当然大洋还不至于做你的仇敌了，只是说把这个讲得更白一点而已。所以他偶尔不听你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还是要爱他的，爱他到底。看起来彼得的心智，我们刚才说他真的是相当强的，他可以升任这个牧养这种大羊的工作了，耶稣也认可了这一点。然后呢，到了第三次了，耶稣却对西门说了，好，那你这样吧，我问你，你可不可以用爱朋友的爱，像朋友一样来爱我？彼得听到了，他就忧愁，就难过了。可能他心里面所忧愁难过的是，哎，主对我期望的标准终于是降低了，他看我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就是这样会跌倒的。所以他对耶稣说呢，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的，我可以用对朋友的爱来爱你，但是呢，我也真的有可能会跌倒的时候。他终于没有夸口说，别人为你跌倒的时候，我不会为你跌倒的，别人跑的时候，我可以为你死的。他终于不敢这样子讲了，所以他也不敢在主耶稣这样子说你可以用朋友爱爱我的时候，他倒过来说，主啊，这一次我可以大声的跟你讲，我可以用阿加佩的爱来爱你。 No， 他知道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做不到的，所以他不再有这种盲目的自信。那耶稣呢，看到彼得这样的表情，这样的口气啊，他知道彼得这一次是真正的谦虚了，谦卑了，不再有盲目的自信了。他就说，好，彼得，你不只是可以喂我的小羊，可以牧养我的大羊，你还可以喂养我的大羊。那这个喂养跟牧养，我们刚才说差别只是在最后的那一点，你要不要喂他吃东西。你牧养的时候你不喂他吃东西，你就带着他出去他自己找。这个时候彼得可以喂养这些大羊，我可以说这个跟上一节牧养大羊是有一点区别的。但是呢，我没有在任何的解经书参考书里面看到谁在讨论这个，所以我说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看法。大羊牧羊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呢你还要去喂养它，除非你真的有某种信息，某些亮光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是我们所谓的新鲜的粮草从神来的。要不然的话，你知道中国人说的，自古文人相亲，文章是自己的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这种心态是存在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面的。我们看见有些教会他们的争端就是这样发生的，像四牧两个星期以前讲的，可能这些同工们之间他们有100个看法是一致的，想法是一致的，100个，但是呢就只有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做法有那么一点不同，然后那一点就放大，就起了争吵，最后呢就不欢而散。 最后呢，甚至于教会分裂，这真的是很令人痛心。我们说令仇敌称快的一种情形，真的。其实呢，不只是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也一样了。最容易啊，彼此不服的，就是你的同侪、你的同工，跟你平等的、同一辈的。平常还好，等到需要升迁、有改变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各种心思都来了。所以同样位份的、同样头衔的、同样职位的、同样的长老、同样的执事，最容易彼此不服的。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是不是也这样？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十二个门徒之间早就发生过好多次彼此不服的这种事件了。好在那个时候有耶稣带领他们，所以呢还没有出什么样的问题。不过呢，现在耶稣要走了，谁来当新的领袖？别人会不会服他？我看见在这里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大羊，其实就讲说，彼得，你可以喂养这十个人，另外的那十个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啊，他是在新约中啊，得到神亮光最多的，最先得到的。彼得的本身其实是有先知的本质的，敢说敢讲，从神那里很快的得到 get point。是不是？举几个例子，他是最先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跟从你还跟从谁呢？当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现场那么多人，只有他第一个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别人都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他是第一个得到神亮光的。然后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开始看到耶稣走了以后，他是第一个明白约珥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末后日子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解释约珥书预言的人，他是第一个敢行神迹的人。走到门口，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所有的就是神给我的这一份医治的恩赐，耶稣所留下来给我的权柄，奉耶稣拉撒勒人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他也是第一个称信徒为活死的人，第一个知道我们信徒要建造成为灵工的人，同时呢，他又是第一个口述耶稣的福音，让他的亲戚马可把这个福音书记载下来的第一本福音书。同时呢，他也不再骄傲了，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说，他承认保罗所写的书信也是从神来的话。他说即使有一些连我也不明白，但是呢不要去强解他。他不再骄傲了，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第一手启示的信息。所以他真的，耶稣走了以后，他肩负起喂养大羊的责任，包括那个跟他在一起跟随耶稣的另外十个人。所以呢，真正爱主的人才能够有喜乐的服侍，真正爱主的人才能够在面对侍奉的时候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 仍然能够喜乐的勇往直前。因为服侍主啊，不可能不遇到困难的，不可能不遇到挫折的。这时除非你有真正从神那里来的爱，你才能够持久，才能够有信心，才能够坚持下去。市面上有太多太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你们可以去看。我只要提一个，像 Mother Teresa 一样，因为主对他的爱，也因为他爱主，所以他能够在印度服侍那些穷苦的孤儿，还有那些麻风病的病人。当有一个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对他说：哇，你做的工作就是给我100万英镑，我也不要做，我也不会喜欢做这样的工作。 Mother Teresa 回答说：是，你给我100万英镑，我也一样不会喜欢做的。我之所以能够做，是因为主的爱，因为主的爱才让我喜欢来做这样的事情。谦卑的人知道自己的 limit 在哪里。所以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也看见那个大儿子虽然天天在父亲的家中工作，但是他却没有喜乐，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爱他的父亲，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爱他的弟弟，所以他会越服侍越愁苦，完全的失去喜乐。所以呢，一个真正爱主人才不会变成用事工导向来成为工作狂，失去喜乐的。我想时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跳过去了。我们看第四点，先知道死，才能够无惧的来荣耀主。约翰福音第21:17-18，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耶稣 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一个知道如何面对死亡的人，才能够知道如何为主而活。彼得在后来的日子当中，他常常的勉励别人说：我们今生只是短暂的，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因此呢，要殷勤的服侍主。他与早期的这些门徒使徒们都经常的在各处来来往往，他们不辞辛苦的为主做工，他们也像保罗一样。当保罗他知道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会被抓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 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的恩惠的福音。近代王明道、尼柝森，还有许许多多太多太多为主殉道的人都是如此。但愿我们每个人呢，也都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可能来的逼迫，积极的为主而活。根据早期教会的传说，使徒中间除了约翰以外，都是为主殉道死的。而彼得呢，他自己也是在主后67年的时候，在罗马被钉钉十字架而死。然后最后呢，我们说要注视神，而不要去跟你的同工同才别的教会比较。彼得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天生想要 出头，天生想要好强的人。当耶稣才刚刚跟他讲完话，他一回头看见约翰，他马上就想，哦，我将来是这样，那约翰会怎么样？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对，耶稣就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由这句话我们可以想到两点。第一个，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千万不要比较。神对每一个人的每一生有不同的计划，不要去比较，因为一比较呢，就会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要不然就是嫉妒心，神好像比较爱他哈，要不然就是骄傲的心，哇，神比较爱我，或者呢，你看我做的比较好，所以神比较爱我，我比较有信心，你看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结果呢，就是导致了嫉妒、纷争、结党、闲言、闲语啊，毁谤，甚至于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对一个人如此，你在小组里面讲呢，对一个小组也是如此。你在教会里面呢，带着这样的心态呢，对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呢，也不要去比较教会。我说啊，我们教会比较好，别的教会怎么样？或者别的教会比较好，我们教会哪一个地方需要改进？可以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但是不要去跟不相干的人去讲。你只要去你喜欢去的教会就好了。你去你喜欢的教会，到那里你就好好的服侍。如果呢，你愿意来我们的教会，表示你喜欢我们的教会，我也希望你好好的参加，好好的参加每一个你要参加的小组，好好的爱这个小组，也好好的爱亚特兰大灵粮堂。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个人呢要照主的计划跟随，就能够活出最完美的结局。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完全相同的，甚至于呢，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朵花，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但是呢，只要照着主给你的计划去做，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荣耀主。彼得跟约翰的结局不同，但他们都一样专心忠心的跟随道理，神就在他们身上得到不同样的荣耀。所以约翰在这本福音书的最后加上了这一个最宝贵的，我说最美最温馨的这一章，真的主是以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光，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来挽回了这一批曾经跟随他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门徒，让他们被恢复被更新以后呢，能够继续的服侍，继续的成为主的工人，到最后也可以成功。所以你我在服侍中是否也遇见过挫折？我想一定有的，困难一定有的，失败也一定有的。如果说你才刚服侍还没有发生，那你迟早也会遇上的。但每一次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也会得到鼓励的。原谅我再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到以色列的圣地旅游，到过加利利的湖边，就在 彼得遇见神的地方，在那边被更新的地方，我也曾经再次的受到鼓励跟更新。那我就在2008年的我们的见证集里面，周年见证集里面写了这一篇，打鱼去，打了一个问号。写的这篇见证就是我在那边的感受，我现在呢念给大家听一下，大概再花10分钟的时间。虽然已经是10月底，当我来到加利利湖边圣彼得受召堂的时候，阳光透过树梢照在身上，依然有一些威力。我找了一张石凳坐下，抹去头上的汗水，迎着湖上吹来的清风，顿时觉得十分的舒坦。到以色列旅游一路行来的疲劳好像一下子全然消除。接下来又到了 Uncle Philip 牧师，他要来为我们分享的时候， Uncle Philip 我真的非常的敬重他，70多岁的老牧人，跟我们一起上山下水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有时候还很累，但他不但没有，还要在许多重要的地点为我们分享神的信息。现在他要对我们培灵，他一方面擦拭着汗水，一边要我们打开约翰福音21章。哦，很熟悉的一章，也很配合这个地点，我心里想着。但是呢，我完全没有料到神要在这里这个时候对我的心说话。当我们读到3节的时候，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突然之间，我打鱼去这4个字好像从圣经中跳了出来，直接的冲击我的心胸，而并没有打着什么，又像是一张大字报一样的在我的眼前晃动着。我的思绪一下就波动起来。虽然在2007年7月8号我跟师母两个人已经被正式的安立成为牧师，但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我仍然对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牧者有很大的疑问。同时呢，也觉得自己这2年来没有打着什么。面对教会的一切，我仍然深深的觉得远远的超过我的能力与情感所能够承受的。每个星期我都活在压力之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做牧者的乐趣。有的时候甚至于很负面的想，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了。早先也不是没有想过是否重回职场，再做回那一份驾轻就熟的工作，没有这些压力多好。但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因为当初神的呼召是如此的明确，不容我否认。所以呢，自然的我也就会把这样的想法压制下去。但这样的想法偶尔仍然会蠢动一下。后来虽然不再这样子想，但是我相信这毒根呢，只是暂时的被躲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刻，我似乎意识到神要医治我内心的这个破口。瞬时之间，我的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我感觉到神是这么样的靠近，又是这么样的细心，这么样的体贴，他的慈爱来了。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第5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耶稣完全了解我的心情，他完全没有责备，他只有及时的供应。 我那个时候就沉浸在耶稣的爱中。然后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这边写着，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不知道当时主对彼得说指的耶稣这些是什么，也不知道彼得心中想的这些是什么。然而我确实的知道，在2007年10月的时候，我的那些这些是什么。我也知道只有吃完了主的饭，才有能力去喂主的小羊。当 Uncle Philip 牧师分享完了以后，分享这个神如何三次温柔地把彼得挽回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受到神的爱回荡在我们中间。 Uncle Philip 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分开来找一个地方自己跟神祷告。我没有移动我的位置，我那个时候好怕把耶稣就惊吓走，我只是就地的跪下来，我流泪感谢耶稣。我想着不堪如此的我，神竟然会选择使用我，而且在我跌跌爬爬学习回应他的呼召，他让我知道他全然明白我内心最细微处的感觉。事实上这两年来，神不是在每个地方，神不只是在每个地方，无论是世上的邻里的，他都供应无缺吗？我只要每个早晨来吃早饭，来等候神的供应，来回应神的爱就好了。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的。那个时候我睁开眼，我望向前方，我就看到彼得受召的那个塑像啊，那个塑像你们看到，那个是一个黑色的雕塑的塑像，在树荫底下显得有点阴暗。一个软弱的西门，西门是芦苇的意思，很软弱的西门跪倒在主耶稣的脚前。就在他的软弱，在这个阴暗当中，但慈爱的主呢，正伸手要把他扶起来，正伸手在他的头上重新的按立他。他知道在站起来的这个西门将会变成一个彼得，将会变成一个磐石，不再是西门。然后我看到在背景中明亮的加利利湖，似乎也正是来告诉我未来的前途前景是光明的，而即使是在暗处，神的慈爱也永远的不会离开我。忽然之间那些阴霾一扫而空，我知道我的心里面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回去打鱼的念头了。我想彼得那一天的感受也是一样，他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回去打鱼的念头了。好，我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让我们来用《一生爱你》这首歌来做个回应。爱和等的感觉
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顺。牧师刚刚敞开他的心分享他在那一年的经验，如果这是你现在的感受，耶稣也要再一次呼召你，他对你说，你爱我吗？只有对他的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不如意，这些小心思。但是刚刚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当一个人要经过千山万水，神要做多少事情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个人才会回应上帝的爱，对吧？我们哪一个人懂得爱神？我们不懂，我们都好像那个牧师是破烂把它捡回来，然后在上帝的爱里面，他的爱激励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他的爱里。但刚我坐在那边，我就想，当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回来的时候，上帝竟然告诉这样的人，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上帝心心念念的就是他的羊。你是他的羊吗？他最爱你，你多么的宝贵。有多少人必须要被雕塑？有多少人必须要被破碎？有多少人必须重建？为的是来喂养你，为的是来喂养我，为的是来牧养我们。耶稣最爱的就是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对他唱，亲爱的宝贵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爱你是我的 是那些爱你的人，在过去多少年的时间，他们喂养我们；是那些爱你的人，在多么破碎当中，因为你的爱激励，所以他们牧养我们。主啊，愿你一代又一代在你的羊群当中兴起牧人。主，在这个门外，在这个羊圈之外，有太多的人是没有牧人的羊，他们流离失所，他们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得医治的药，他们的心灵是破碎的。主啊，让我有你的心肠，让我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你的心肠。我不是一直坐在这里被喂养被牧养，主啊，我也要成为那个爱你而愿意出去寻找迷羊的人。主啊，使用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缠裹我们，继续的把我们送上战场。主，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放弃牧养的工作，只要我们中间我们被你爱过，主，你的呼召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常常被你的爱激励。主，我承认多少时候我会跌倒，多少时候我觉得在爱里面爱不下去，我亏欠我应该爱的人。主，但是有一天我想到你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只有在爱里面要常常觉得亏欠。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再也不亏欠任何人，其实我就是没有再爱了。主，谢谢你的话释放我。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想到，主啊，我好像没有那么爱你，因为我不想要喂养，我不想要牧养，我不想要带小组了，我充满了挫折。主啊，谢谢你，不要把我们这个亏欠感拿走，只是医治我们之后，把我们重新送回羊群当中。主啊，我要特别为我们即将开始训练的 T4T 这个 class 祷告。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跟我说过，他们需要被训练，使他们可以去完成他们心里面传福音的渴望。主啊，我求你使用 Derek 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人，去把外面那些那些受伤的，那些破碎的，那些迷失的羊，一只一只的带回来。主，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想念的就是羊，你的命都为羊而死，爱你的人岂不是应该喂养你的羊，牧养你的羊，帮助你的羊能够回到大牧人的面前， 主，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这一段圣经赏赐给我们。我要特别为我们中间曾经被呼召也做过牧养的工作的人祷告，不管是小组长或者被呼召要做一个全职的牧者，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跨不出这一步。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是退后的不再做这个工作的人，或者是跨不出去的人，主啊，先用你的爱来医治，先用你的爱来激励，来缠裹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呼召里面，对你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聚会就停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参加受训的，6月8号跟13号两个礼拜，请你跟牧师报名。神祝福每一位。